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耶稣给门徒的你们必须重生得救命令的第五讲，就是讲耶稣给尼哥底母的挑战。首先我们讲尼哥底母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在圣经当中只在约翰福音书出现，但是不论在哪卷书出现，圣经所记录的人名都有它的重要意义，给我们提供反面的教训或者是正面的引导。而被提到名字的这些人，特别是有正面意义的人，他们是很荣幸的，因为被记载在圣经这卷天书上。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书中出现了三次，我们看视频你可以看到这三处经文是在三章一到十节，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还有十九章三十九节。我们可以根据这三处的经文来概括，画一个轮廓，把尼哥底母他的身份地位来做一个描述。圣经当中提到他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耶稣也称他为先生以及财主。财主是讲到最后19章39节，他带了上百斤的没药沉香去为主耶稣安葬。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是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可以说是犹太教的骨干和精英人士。因为讲到犹太人的官，是讲到犹太人宗教的最高议会，因为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但是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宗教，这个议会就相当于宗教审判所，来审判一些问题，来讨论，来解释圣经。而耶稣称他为先生，就是说想到他像一个律法师，不是一般的拉比，他有教导上的资格，他可以讲解解释摩西律法，更不要说他是虔诚的法利赛人。我们把这些他的这种身份，他在犹太教中的这个地位，从他这些身份上表现出来的这种他的追求记在脑海里，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一一展开。尼哥底母和耶稣的关系，他看到耶稣的作为，主动接近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后面几节看到，虽然只有一节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一些人相信他，甚至主动接近他，向他表白，但是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心里想的什么是不是都说出来了，神知道。尼哥底母想与主耶稣深谈，所以接近主耶稣。后来我们看到在第七章他为主耶稣辩护，以及第十九章为主耶稣下葬。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脑海里出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哥底母呢，接近主耶稣，耶稣允许尼哥底母在晚上到访他的住处，要借此讲解基督必须重生的命令。很多人讲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是我听到了一些牧师讲到，他们大都是这样讲的，尼哥底母害怕犹太人，所以晚上暗暗地来见耶稣。其实呢，我觉得正好相反，尼哥底母并不怕犹太人知道，他并不怕那些人来说他，因为他在第七章为主耶稣辩护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排挤，受到了打击。他们话是不是原话了，你可以到看圣经去看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尼哥底母讲，你们要定他的罪，定他罪之前呢， 你们一定要去听他的口供，还要看他所做的事情。那这些议会当中的这些人马上反应的话，你是不是在为他辩护啊？他说，你去查查看，拿撒勒出没出过先知？你难道也是来自拿撒勒吗？他们知道尼哥底母不是来自拿撒勒，说这句话就是嘲讽他，羞辱他。但是他怕了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门徒到哪儿去了？跟从他那些人到哪儿去了？只有两个人提到哈，旁边的人有没有不知道，我们只看圣经当中马太福音书提到了约瑟这个财主到比拉多那里求他允许把耶稣的身体取来好下葬。约翰福音书讲的是更为详细了。马太福音书提到约瑟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书也提到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但他怕犹太人暗暗地做门徒。而接下来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了尼哥底母，他没有提到尼哥底母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提到他带来上百斤的和一百斤这个没药和沉香来为主耶稣安葬，就是裹尸布撒在上面裹一下再撒再裹，把整个身体包裹起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下葬的方式，对死者的一种尊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对主耶稣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讲到信息要从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尼哥底母他并不是害怕晚上去，而是只有晚上才能去，因为主耶稣他的行事为人白天是很忙，在圣殿当中，在其他地方一并赶鬼讲道回答人们的问题，没时间跟一个人单独的细致的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跟从主耶稣时，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那天呢，施洗约翰看到了耶稣旁边站的两个门徒，他就一指，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而去，他们去呢也不敢招呼耶稣，只是悄悄地跟在后面。耶稣主动转过身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一晚他们就在一起听主耶稣的分享。第二天其中一个门徒叫安德烈，他就非常兴奋地找到他弟兄彼得，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另一位门徒是谁呢？没有提，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所以主耶稣他一般接待人要深谈的话，要么耶稣去他那里住，要么他来耶稣这里。所以尼哥底母他被主耶稣允许，因为你想来访的话就像门徒一样要知道耶稣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来的时候要跟主耶稣深谈，主耶稣也知道，就像知道那些耶路撒冷想接近主耶稣想跟主耶稣加朋友圈的人一样，他知道这些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心里想些什么追求什么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尼哥底母。所以他来主耶稣就请他来，来一起谈一谈，借此机会讲出重生得救的命令。耶稣教训尼哥底母要重生，那我们首先来看尼哥底母他来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在对待一些很稀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讲施洗约翰在旷野呐喊的时候，他们就差人去问，你是基督吗？就是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位大能的先知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他们问，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以赛亚书中那个预言在旷野那还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位。尼哥底母来有没有这个目的，想问问主耶稣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压制，他们期待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复兴以色列的大卫的王国。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永生的提问，圣经当中也出现过几次，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其他的比如说离婚呢，然后或者是讲复活呀，或者讲是纳税呀，还有其他的问题呀， 这些都和这三个相比都不是主要的。讲到以色列国的复兴，门徒一直到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还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回答他们讲呢，你们要等待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出去传福音，传到地极。耶稣的使命是要传福音，把救恩从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传到万国万民，但是他们只想到本民族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目光还是很狭窄。那么尼哥底母来干什么？我们先读一段圣经，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啊，请打开一下，翻到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然后翻到第三章的看一节到往下看，我从第一节开始给你读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短短几句话就像前面第二章的一句话讲耶稣在那里讲道行神迹一样，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内容出来。就像这个作者约翰讲的，可以把天下的书都写完了还写不了，完全不可能把耶稣的作为他的教导完全的记录下来。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他夜里来，只有这个时候能跟耶稣深谈。而夜里来，如果你带的这个油灯的油不多了，你也没法回去，很可能整晚上在交谈。尼哥底母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有学问，不愧是律法师。他首先说拉比，你看先前那两位门徒跟耶稣的时候说什么呢？说的是夫子，夫子和拉比比的就差一截了，拉比就相当于牧师，可以讲除了先知以外，在当时拉比是在会堂当中，不同各地方的会堂当中就是等于一个驻堂牧师一样，除了大祭司以外，下面就是拉比，文士法利赛人，特别是文士常常做拉比。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做师父，他不是我，是我们。显然他很可能也有目的，代表了一批文士和法利赛人想了解耶稣的人。那耶稣允许他来，不要人多，那就他来就代表他们。他这里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就是在旧约当中讲的先知啊，是被神差派来的。先知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看一下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行的神迹，虽然他们在呼喊神行神迹，但真正行的是神。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就问耶稣你是谁了，但是知道问你是谁这句话不礼貌不尊敬，所以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也知道他会说这些，但是耶稣话锋一转就是岔开了，直接讲出了圣经当中新旧约的最重要的区分的真理性的教导，就是重生的真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借此讲到了这一点，也感谢圣灵高抹约翰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的首先的教导当中就把这个教导摆到了最前面。其他圣经你讲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他们是记载了耶稣的作为，他们记载了耶稣很多重复的教导，有些教导可能他们不在现场或者他们忘记了，所以圣灵感动非常奇妙，保守约翰到最后看到了启示录所彰显的那种耶稣的神性的形象，又接受了神的案例，写出了启示录的内容。后来老约翰也牧会很长时间，在以弗所就是在土耳其这一带，他看到了教会存在的问题，他可能也听到了甚至看到了手抄本的马太福音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讲述耶稣的事，他感觉到自己需要把这些没有讲出来的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真理性的教导、耶稣怎样教导门徒来更新生命、效法他，与旧约信徒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区别，他把这些写出来。所以 他写了约翰福音，把耶稣给我们了解真理这福音书内容完全充实了，画上了句号。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哈，除尼哥底母外，门徒也在现场，耶稣不仅是对尼哥底母讲，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讲，那耶稣发布的命令他们明白不明白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段教导，约翰福音书三章一到八节的教导，我们明白不明白呢？我继续往下念，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我们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主耶稣的语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可能只是看他的教导的意思，忘记了他的语气。为什么我在耶稣真理首先要讲解耶稣的七个命令呢？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第一个命令，为什么要讲解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圣经教导摆在我们面前，66卷书，人们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然后就忽略了真正的核心的教导啊，希望平安啊，希望喜乐，希望祝福啊，希望灾难不料临到我呀，等等等等，没有想到主耶稣让我们背十字架，让我们重生来效法他，没想到这些。想到的话，他可以找各种理由说，这可能是传道人那些更追求的人他们那种高标准吧。错了，耶稣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命令没有任何在教会职务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语气，这里我讲到哈，你从这几节看到，刚才念过的这几节一直到第七节，你可以看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耶稣重复了两次。第七节说，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必须就是命令，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看耶稣说话时候老说这句话，老说这句话吗？很少。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站立起来，瞪大眼睛，洗耳恭听的样式，因为这就是命令啊。我在这里呢，还用红的字体呢，把我给它突出出来。为什么突出出来我呢？因为我们人讲我就是我嘛，自我老我讲我没什么地球上有60亿70亿个我，没什么区别，都是我。但是神这个我跟人不一样，他是创造的主宰。当摩西在旷野的荆棘火面前遇到神的时候，神要差派他去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来敬拜他。那他最后说，什么名字？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呀，否则这些人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不上来，因为我说神叫我来的。那埃及有很多神，到底是哪个神？那这里神耶和华就告诉他，名字是我是我所是，就是希伯来语翻成英文的那种语气，我是我所是。但是我们中文翻成了自有拥有，所以我们叫自有拥有的神打发我来了。但是我是我所是，这个好像比自有拥有好像难懂一点，但是它的意义更深远。自有拥有讲出了神他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对他来讲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有的人可能遇到了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要给自己开证明的时候，有人会问，你怎么证明来证明你是你？我证明我是我，这句话很多人都觉得哭笑不得。当然仍然可以证明，因为人在历史当中，你总有一个历史点能把你证明出来吧。你哪年哪月哪日几分出生的，你的父母是谁，对吧？还有你的过去的一些履历都可以证明。但神是人不了解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神是最怎么讲的，他不能讲是最初的，他没有初也没有始，这个终了，他就是在这里。宇宙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在神的之后，所以他讲我是我所是，他就证明了，他不需要人来怎么证明他，他证明他，这个地球被他造的，我们这些人被他造的，万物被他造的 啊，这些有规律的宇宙被他造的，都来证明他。我们的良心，我们那种善恶这方面的区分，人的思想，人追求这个宗教，就是情节，都是讲到神创造人，给人灵魂这个证明。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主耶稣也很少说到我。当人们问起来讲到的时候，在井边与妇人对话的时候，在主耶稣医治好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时候，他问那是谁呢？谁是弥赛亚的？耶稣跟他说，与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不是说我，这我太有力量了。讲到真理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是这，我是那个，我是活水。但是这话不是常常讲的，你可以看看圣经。当耶稣说，我告诉你，我说，我是在告诉你，这就是命令。在格西马利园，那些官兵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问，你是拿撒勒耶稣吧？耶稣说，我是。这一句话说出去，你可以看到福音书记载那些官兵全部仰后四脚朝天啊，摔到地上去了。但是耶稣也让他们得必须爬起来呀，否则十字架的救恩怎么能实现呢？所以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啊，这个威力也就掌管他这些人的能力，就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再倒下，来把自己捆绑带走。所以这句话是威力无比的。当我们知道了语气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命令啊。当你在法院上接受法官的审判的时候，当你在哪宣誓的时候，或者你见到了一个国王一个总统的时候，你不是随随便便吧？这是创造的宇宙的主宰，创造我们的，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都要绝对的服从执行。耶稣教训尼哥底母要重生，我们继续讲他将天国的重要内容告诉他们和我们。得救从重生开始，要接受真理和圣灵，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更新的起点。前面讲到我们明白不明白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内容呢？看过了无数次，可能记下来的就是三章十六节是爱世人那段。但是这段是对上面这些教导的总结，你看到一到十五节以后，十六节是个总结，然后再接下来去看，前后经文要看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你接受神的真理，接受圣灵，这个结果就是重生。重生之后，神的真理继续光照我们，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继续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生命。因为在世上，我们的肉体的老旧我仍然与我们的灵，就是神由圣灵引导我们的灵在进行属灵的征战。但现在我们是关注在重生得救，这是新约时代的标志开始。四部福音书只在此记录了这个命令，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要点。我一直在强调，圣经66卷书只有约翰福音书是核心，其他任何一卷书不能代替。因为圣经的核心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教导，耶稣真理就是圣经真理的核心。而重生得救的命令是这个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耶稣真理讲到我们主内新生命的开端。之后还有背十字架的命令，奉献一生的命令，效法主耶稣的命令，在主内彼此相爱的命令啊，在主内结果子命令，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命令等等。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否明白，是否愿接受呢？如果你明白，愿不愿来接受？愿不愿啊，不仅是口头接受，心里也接受，行动上表现出来呢？我在此再换一个角度讲，尼哥底母为何不明白耶稣的教训？对尼哥底母来说，这是全新的教导，是划分旧约和新约时代的分水岭。我们讲到第四节的时候，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觉得尼哥底母这段回答的，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钻回到母腹当中再生一次，这种说法就是很奇特的啊，代表他也很不叫智慧了，就是他说的也很让人稀奇。但耶稣并没有嘲笑他，而说进一步展开重生，前面讲到重生了，这次讲到的是重生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的，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岂能有这事呢？岂能有这事呢？他还在这里不明白。在这里呢，耶稣语气哈，他的那个代名词有几个变化。你们必须重生，指着在场的这些所有的听到的人。然后说你，又提到你，在下面继续讲，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他的确是律法师，他应该明白，在旧约时代，有些圣经虽然没有重生两个字，但是他呢带有重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耶稣真理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的词义表示出来，有的是间接的表达出来，要把它合在一起，来把它概括出一个大拼图，来看到耶稣的教导。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